我没有放过天灯，但今天在山路又捡了好几个掉落溪谷的。平溪线的缓慢，台北盆地的外环山水像一个精心雕琢的美丽指环，高楼林立的台北因套戴了这枚指环，高密度工商发展的城市气息才得以保有自然环境的苍翠风味。而这指环上镶嵌了好几十粒宝石，平溪无疑是其中一颗最为璀璨的，如此盛赞全因这是一个没有便利商店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槟榔西施的地方，这是一个只有两处红绿灯的地方。红绿灯如此少，公路当然也不多，勉强有一条主要县道106，鲜明的横越整个乡的重要地方，其他多划过偏远的角落，或者深入不重要的乡野。一般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铁道，整个平溪乡主要由一条支线铁道贯穿。80多年前，平溪乡因发现丰富的煤矿，铺设了这条铁道。过去为了运煤而使，怎知日后竟成为居民平常生活往来的交通动线。台湾现存的支线铁道都是横向的，大抵由西向东，载运游客为主。这一条平溪线却由东往西，深入北台湾低海拔的原始森林，一枚生态温度计般恒常探测着丘陵环境的变化。搭上铁道即豁然感知，明媚的平溪乡系由狭长的山谷构成，山稠地狭，两边山棱的绿色森林耸郁而葳蕤，砂岩组成的裸岩山脉常以大面积的铁锈色陡峭的矗立，形成壮丽的奇岩风景。铁道沿着山谷蜿蜒进去，旁边常有基隆河丝伴着，此段乃基隆河上游淡水河系最清澈的河段，一溪一道交缠并进，相互以礼，仿佛异国恋人的絮语。三貂岭至大华一段景观奇美，如泰鲁格峡谷的袖珍版，足堪为此间风貌的精髓。此段水域最具指标性的植物是笔筒树，在铁道和河岸边，这种远古时代即生长的优美蕨类如卫兵到处伫立。笔筒树意味着此地潮湿而多阳光。平溪是台湾雨量居高的区域，境内的火烧寮曾创下东亚第一的记录，雨量高达8000多公里。沿着铁道大抵有三个村镇以及三个散村分布，铁道之外其他地方亦有些小而不知名的社区，常见零星十来户人家，多半住着老妪老汉。三个村镇由东而西分别是石份、平溪和金童。石份拥有狭长的商业老街，狭带瀑布河流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平溪是整个乡的行政教育中心，常见其他小站的住民来此活动。金童围聚着几处老旧房舍，继续过往时代的生活机能。外来的观光客走访三村镇，往往有一固定的旅游模式。前往石份多半会先走逛狭长的老街，再前往眼镜洞、石份等瀑布溜达，观看河床地理或此地鬼奇的湖穴景致。时间逗留久的，或在转搭独眼小僧拖动的小运煤车驶往台湾煤矿博物馆。 若是在平溪，多半是光顾一些老旧杂货的商铺以及小吃店。但熟谙者当知，村镇对面的孝子山和慈母峰在此被戏称为小黄山，山险石峻，矫健者或当前往一探。此外，平溪国中对面的瓜寮坑西部道沿溪平缓入林，附有已废弃的煤矿小村，坐落于原始森林间，喜青山净水者想必会趋之若鹜。金孔锦麟公路又是铁道终点站，台湾的偶像剧爱情片偏好在此取景，比如流星花园、台北飘雪，年轻的观光客亦流行来此朝圣。不到百公尺的商街，咖啡店竟也有八九家的蔚然风貌。周末假日时，除了木造车站前门庭若市，河对岸幽静典雅的传统日本宿舍聚落，以及周遭如废墟般巨大存在的煤矿厂房，更常埃及走逛的游客。三个村镇还有一常被疏忽的特色，各自的小学都有近百年历史，悠远如寺庙之不可或缺，早是当地人文风物的交流平台，十分着重乡土教学。平溪重视自然物种富裕，金童则发展出田园森林小学。晚近台湾城乡差距拉大，造成村镇的人口越来越少，此三地住民都很担心废校，小朋友要搭火车通学，从旅游的角度，我也不赞成偏废任何一所。周末假日是平溪乡最热闹的时候，台北盆地过来的旅客涌进，带来庞大而热络的商机。此时平溪乡属于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在地人顿时变得生活紧张，抢着做生意，忙碌的像台北人。唯有星期一开始直到星期五，铁道线才恢复平静，继续从容悠闲的步调，感觉好像现在流行的慢活。街景停滞在70年代，煤矿停止开采，劳动人口移往他乡，回到失去热闹的没落时光。想要享受乐活，想要缓慢过日子的人，或许适宜这时前来徜徉于此一岁月的风景。除了住家密集的村镇，还有散村时隐时现的存在着，那是更缓慢的世界。菱角、望谷和大华都有各自的小景天地，喜欢健行者在此当会邂逅好些新事物，或小农小户的闲逸日子，或少为人接触的自然景致。由这类车站散村延伸出去，那是我在台北外环踏青健行最喜爱的场域。提到平溪，虽有煤矿、瀑布和小火车，但大家一定会想到天灯。上海世博会，台湾即以天灯意象设计馆址外形，天灯作为一个符号，也跟平溪画上等号。它不仅是最重要的文化资产，更是当地人生活收入的重要经济来源。若按当地的传说，以前放天灯可能系庆祝年节或者告知平安，那时放天灯不能随便乱放，合理推断一年不过二三十来回吧。如今尝试满山满谷的天灯升起，形成别致的观光风景，打响平溪的名号。除了元宵节节庆，平常十日都有放天灯的活动，连白昼空中都有天灯飞行，新款造型的灯尾还夹着鞭炮，一路吵杂的热闹升空。 一年下来加总统计少说都有3-4万个，作为祈福的象征。天灯虽然带来庞大的商机，当地居民是否真的成为受益者犹待争议。反之，大量天灯升起后却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问题。尽管附近山谷潮湿，较难引发火灾，另一个潜在的环境危机早已浮现。原来天灯灭尽后多半掉落隐秘的森林，不易回收。这几年我走在森林步道，或者在基隆河河畔，屡次经见树干上或崖壁间垂挂着掉落多时的天灯，犹如残尸破骸。大家不妨闭目想想看，每年有3-4万的天灯在祈福的过程里最后从空中掉落，个个像巨大的垃圾坠落森林里。这些毁弃的天灯仿佛杰西的皮肤长出碍眼的斑斑点点，虽说宣纸竹条终会腐烂，但需要一段时日，以天灯的成长数量，大自然恐怕吃不消。再说其铁丝框架无法分解于土地里，何况时有释放不利的情形，那些燃烧未尽的金纸燃油不免污染萋萋草木或清澈溪流。纵然近年实施回收奖励，但掉落深山穷谷的天灯回收不易，常年如此释放绝对是平息森林的一大隐忧。建筑损则是我在此旅行观察最充满期待的新兴产业。在三个村镇，甚而在五坑一坑之类的偏远所在，都有建筑损栽种于附近的菜畦或马路边。从4-5月起，游客来此常遇见当地老人蹲在骑楼或凉亭忙着剥建筑损。不知是箭竹笋的种类较为特殊，亦或栽种的方法特别，本地的箭竹笋跟阳明山的差异颇大。目前许多地方的箭竹笋都采精心栽培和施肥，此地常就近利用住家旁的小块平地种植，且多半将箭竹笋壳烧成灰，重新撒回箭竹田，充满有机而永续的利用精神。本地的箭竹笋因而不太像其他地方常见到的犹若茭白笋肥大，而是瘦如长块。再者，别的地方多半采笋心部位贩卖，这儿则是每一小节嫩竹都可食用。例假日时节，在几个大村的街上，我们便常看到一群群老人围聚聊天，一边剥箭竹笋。这些箭竹的笋心、笋肉拢集后，多半会卖到外面的餐厅。老人们有充裕的时间剥笋壳赚零用钱，这种慢活的地方经济产业无疑也是平溪最迷人的风景。猪葱则是另一个迷人的农作，我们常吃的红葱头若不食用，种在泥土发了芽长出如青葱的绿叶，就是猪葱了。很多人甚爱炒食其清脆的茎叶，还有充满一点姜味的白色块茎，可当作一道特别的野菜。猪葱适合长在潮湿排水良好的环境，但阳光亦要足够。台北盆地栽种最多的地方是乌来和平溪。乌来地区已经量化，不乏专门栽种者，也常在新屋公路上贩卖。为平溪不是这一回事，它仍是小农产业，可能是老妇人在自家庭院辟一小畦，栽种一些自己吃，兼而贩卖。走在十份老街铁道旁边的花圃，就有好些猪葱栽种其中。如今煤矿遗迹已视为重要资产， 政府部门持续推动保存，转化为旅游资源。三村镇的老街风貌都在社造下维持一定的精致格局。十份瀑布的重新开放观光更指日可待，而小火车定期复驶也屡被提议规划。为平息一直有外来力量想要染指这块美好山水，譬如早些年雪山隧道开挖，废土多半倾倒在平溪，一度造成山洪爆发和土石流威胁小镇的危机。最近的隐忧则是专家提议在东势阁新建水库，此一消息宣布引来相当大的震撼，当地人很担心带来基隆河生态的巨变。这些外来的工程考虑都在盘算牺牲当地造福不远的台北都会，这些连续的生态问题也让有志之士体认到平溪是一块屡屡被疏忽被遗忘的一角，除了观光旅游。但也因为观光旅游更让人看清这一角，平溪并不是台北盆地的后花园，也不是桃花源，它只是个小平之地，以火车为轴心，很自足很慢的生活。2010